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周敏当庭自辩，我没有错，你叫我认什么错；河北85岁法轮功学员张万信在村委会被庭审；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程传水恶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6号，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周敏女士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周敏在庭上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庭审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草草结束。现年66岁的周敏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当局3次非法劳教，1次非法判刑，累计被关在黑窝10多年。2020年11月25号，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戴宗方派出所的10几个警察，开着3辆警车、1辆卡车，将周敏家的防盗门撬烂，闯入家中将他绑架。周敏家中所有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个人物品被抢走。周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期间，泰山区公安分局610国保大队把诬告周敏的案卷交到泰山区检察院，泰山区检察院又把周敏非法起诉到泰山区法院。2021年7月16号，周敏在泰安市看守所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审判长称，你要认错认罪，争取从轻处理。周敏表示，我没有错也没有罪，我没做过任何坏事，我所做的只是在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是你们在犯罪。周敏的辩护律师说，你叫周敏认什么错，他没有错。审判长、公诉人和在场的公安人员都无言以对，庭审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草草结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0号，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法院、检察院及胡各庄派出所在张庄户村委会对8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万信非法开庭。唐山市古冶区南范各庄镇张庄户村张万信老人2019年4月和8月两次在滦南县集市上讲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分别被绑架到4个庄派出所和胡各庄派出所。从那以后，张万信就不断地遭到来自滦南县胡各庄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以及法院人员的轮番骚扰。这些人的骚扰给张万信夫妇和他们的子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伤害。今年8月20号，唐山市滦南县法院、检察院及胡各庄派出所10几人又来到张庄户村，把村委会布置成法庭的样子，在张万信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非法开庭。他们还威逼恐吓老人签字。大约11点多，张万信的女儿去村委会找父亲，才知道他们对父亲非法开庭这件事。他义正言辞地质问那些公检法部门的人，你们按什么法律办事？把法律条文拿出来给我看看。家属都不在现场，你们对85岁的老人私自在大队开庭，这是开庭的地方吗？我要告你们。其中一人说他是张万信的律师。张万信的女儿问道，我们也没有请律师啊，你是为我爸辩护的还是跟他们一伙的？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程传水在其任职期间，全省监狱系统内发生多起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致死、致残等严重事件，程传水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程传水现年71岁，2000年至2010年12月任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局长期间，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安徽省监狱系统暴力推行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对抵制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摧残，手段残暴，灭绝人性。至少有王洪荣、费章金、季广杰、肖贤福、冯琦、朱广珍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一，法轮功学员王洪荣2004年被绑架，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监狱。 2007年2月，王洪荣在监狱被迫害的从腰部以下部位均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监狱警察指使犯人硬把王洪荣的双脚按到装有滚水的盆里烫，双脚立即血肿，半天后就起泡溃烂。王洪荣被监狱迫害至医院确诊为骨癌高位瘫痪。2007年4月，宿州监狱将已被迫害到生命垂危的王洪荣放回家。两个月后，王洪荣离开人世，年仅59岁。案例二，法轮功学员费章金被判刑三年，于2005年9月被送入安徽宿州监狱。因费章金拒绝放弃信仰，被警察用三根高压电棍电击，警察还用三尺多长的棍子暴打他20多天。警察指使犯人对费章金用灌热饭、钢针扎嘴唇等方式进行迫害。2007年9月23号，费章金在宿州监狱被迫害致死。今年7月份，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等23个国家，递交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人员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程川水在这次递交的名单当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香港食环署诬告案，法轮功学员胜诉；真善人美展，感动秘鲁、卡亚俄式各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9号，在香港粉岭裁判法院聆讯，主任裁判官苏文龙裁定，法轮功学员洪瑞峰于2013年在街上摆设法轮功真相点被诬告的两项罪名不成立。洪瑞峰先生回忆，2013年他在深水埗地铁站附近摆设真相点，正在收摊的时候，港府食环署人员前来没收他的展板，并要抢走他手上的横幅，洪瑞峰拒绝交出，反被食环署控告未获得主管当局书面准许而非法在政府土地上展示招贴或海报，以及阻碍公职人员两罪。洪瑞峰说，看录影就知道，其实是食环署人员阻止我收档。洪瑞峰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鼻敏感等疾病都在修炼后痊愈了，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人生真谛，坚持做好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2000年他就在香港街头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至今已经21年了。洪瑞峰表示，对于这次官司胜诉，他感到欣慰，这是还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公道。只要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还在遭受迫害，他就要走出来向人们讲真相。据明慧网报道，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于2021年8月3号至10号在卡亚俄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真善人美展，当地政府和民众反应强烈，许多民众前来观看，并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美展开幕当天，卡亚俄市教育文化和旅游部经理马托斯先生、意大利驻秘鲁大使库西奥先生和使馆伊密托尼尼先生一起为画展剪彩。之后，他们在法轮功学员的讲解下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并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意大利驻秘鲁大使库西奥先生表示，每一幅作品的含义都非常深刻，我从中理解并获得了画展传递的信息。卡亚俄市教育文化和旅游部经理马托斯表示，这些画作让人们了解了今天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秘鲁神学家和大学教授穆尼夫先生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作品，他说，这太令人震惊了，这些画展示了一个你不想看到的现实，在中国大陆，这种残酷的迫害至今还在发生着， 不过它不会长久了，很快就会过去。卡亚俄市旅游总协调员索托夫人写道，祝贺秘鲁大法学会举办这次画展并取得成功，感谢所有的艺术家，真善人好。画展最后一天，民间协会负责人阿吉雷先生带领34名学生前来观看。阿吉雷先生表示，这些艺术作品及其传达的信息非常令人震撼，应该向更多的年轻人传播，秘鲁的学生们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参观完画展后，学生们还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3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和大法，努力做好三件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日。我是位退休女教师，在20多年的大法修炼中，坚信师父和大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师父慈悲，时时保护着弟子，过程中有助师正法救众生的喜悦，也有些有惊无险的神奇事，有过家庭关时的痛苦，也有遭受邪党迫害的磨难。第一部分，脱胎换骨。修炼前，我身体疾病颇多，胃病、肾病多次复发，因教1、2年级学生又包班，长期咽喉疼痛，还有肠炎、阴道炎、腰肠炎疼痛等，很是难受。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却不见好转。在学校每天半上午半下午要吃玉米糊，不吃就痛得无法上课批改作业，整个人面黄肌瘦苍老。那时才30-40岁，有人对我丈夫说，你这辈子完了，找了个病老婆。1997年10月放了几天假，我正准备去治病，碰到一个好友向我诉说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听了很相信，就没去治病了。当晚就叫了一个同事一起去了练功点，在点上练功学法不到10天，就有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人从此精神了。折磨我10多年的病症不翼而飞，脸上红润润，天天乐呵呵的，真是脱胎换骨。2003年的一天，一位女教师说，你们看她好像仙女一样，让身边的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我修大法，全家人得福报，女儿是某财经大学的保送研究生，儿子某交大毕业，都有一份稳定理想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第二部分，利用工作机会救众生。20多年来，走到哪儿，我都坚持学法和讲真相。原来的学校合并后，我又到另外两所村校任教。这两所学校的校长及教师，大部分我都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给了护身符。有的看了真相资料，大多都明白了真相。一次辅导员对我说，你看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一看是污蔑大法，诽谤师父，毒害学生的。当时没考虑自己的安全，立刻叫他把那些毒害人的东西给我，对他说，我来处理，不能让这些东西去害人。有一年我担任1年级班主任又包班，6月1日新生要入队宣誓，大队辅导员问我要学生的宣誓名单，我说不搞这些形式， 他说，没办法，上面要检查，抓得很紧，请原谅。我说，不是这个问题啊，那是发毒誓要命的问题啊，把红领巾直接发给学生戴上不就行了？最后他也赞成这么做。有两次到别的村校监考，我利用教师可以提前十几分钟到考场的时间，告诉学生拿出一张纸，把我写在黑板上的话抄下来。我自愿退出少年先锋队组织，写上自己的姓名，写完后传上来给我。第三部分，利用聚会救众生。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农家，前面有个姐，从小体弱瘦小，下面五个弟弟，姐和大弟上学，叫我在家带小弟。十多岁，父母才在我的要求下让我上学，还得背着弟弟去。因我在二十岁前身体一直健康，从没生病，成绩很好，从小学念到高中，四十岁还读了师范，所以我的同学多，各种聚会都是我救人的好机缘。我每次都带上真相资料和平安符，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要开师范校同学会了，我做好准备，有三十多个同学和班主任来了。那天我们围成一圈，同学们轮流发言，大家畅所欲言。到我了，我说，大家愿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们回答，当然是真话咯。我接着说，读师范时大家知道我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现在十多年我与药彻底告别了。为什么？因为是修炼法轮大法才给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法轮大法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甚至更好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真佛真道，对身心健康有奇效，不是你们在电视里看到听到的那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同学个个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我们健康平安就是儿女的福分，是他们的财富。最后我送句真实不虚的话给大家，请你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祝你们全家平安幸福。大家听后纷纷鼓掌。发言结束后，我为还没有接触过的同学进一步讲真相劝三退。班长是个年轻有为的男士，开始我有顾虑心，怕他不接受想放弃。这时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的话出现在脑中，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他竟然笑眯眯地向我走过来打招呼，我很高兴，也很自然地与他交流。讲真相后叫他三退，他很爽快地说，要得要得。我为他的选择有点激动，师父见弟子有救他的心，就安排他来得救。我对另一同学也是同修说，师父太慈悲了。2010年临近退休时，我给学生讲真相，被一名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举报到教育局。那次在本村小学校长和同事的帮助下有惊无险，弟子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第四部分，磨难中不动摇。在溯江前，身边的亲友见到我身体的变化，都相信大法好，也三退了。因我两个农村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女儿还是保送研究生，都在城里有好工作，又安了家，别人很羡慕。别人说我丈夫懒人有懒福。我实名溯江后，当地派出所打电话叫我去，电话里我跟他讲真相，对方立刻挂断了。他们很快找到我女儿领导，女儿受到恐吓，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去派出所。因我溯江，全家人都不知道。我没配合邪恶，同修让我躲一下。晚上女儿回家没见我，就把我儿子和丈夫从外省叫回来。后来亲友们都知道这件事了。当时警察两次非法抄家，抄我农村的和现在住的地方。他们把我作为重点迫害对象， 想把我送看守所。这是朋友的儿子从一个警察处得知的，告诉了我儿子，叫我快离开家，下午他们就来。儿子见此情形，强行把我接到他那里。当时全家人都受到恐吓，压力非常大。邪党恶徒还逼迫我家人，叫我家人签字按手印等，还安排丈夫来转化监视我。那时虽然我怕心出来了，但我坚持走我该走的路，做我该做的事。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的心不被这一切带动。开始我拿出转法轮学法，丈夫看见就大声骂，质问我书从哪里来的，还来抢。我学法他就使劲打我的背，边打边说，我看你还学不学，故意把电视声放得很大干扰我。我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心摆正，不怨恨他，用自己的钱做全家的生活费，不用儿子的钱，家务全包了。一天儿子下班问道，妈，老爸又打你了？我没多说，只说了句没事。儿子对他爸说，从今天起不许你再打骂我妈了。儿子还看了一遍转法轮，对我说，妈，你们这书写得好。我说，是啊，没有一句话是反对共产党的，可江泽民就是坏，他迫害这些练法轮功的好人。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回家后，我没有因为受迫害动摇过。三件事是我生命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2015年，我认识了同修大姐，我俩天天出去到边远山区讲真相。2017年、2020年两次被非法拘留，一次十天，一次15天，期间不忘使命，正念救人。第一次把本监室所能接触到的吸毒妹都劝退了，第二次处于疫情期间，又是邪党搞什么清零，各监室住得满满的，走了又来，我和同修共同劝退近30人。感谢师父慈悲加持。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还遇到过几次有惊无险的神奇事，这些都体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你已经得到了。我和同修也经历过不少磨难，我们走在修炼的神路上，以苦为乐，互相帮助鼓励，比学比修。师父在经文至法国法会中要求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我们从2017年开始背转法轮，现在已经背了13遍了，红银红银二背完了，但没记牢，红银三红银四背了一部分，红银五就背得少之又少了，有待努力。在同修帮助下，我们学会了上明慧网，有时间就浏览明慧。第五部分，瘟疫中救人忙。2020年正月初，中共病毒瘟疫严重期间，到处封城封小区，乡村各路口都有执勤人员严管，街上没有行人，路上看不见往返的车辆，高音喇叭到处不停播放疫情内容，要求每户2天只能出去1人买菜，小区设关卡，进出必须测体温，发一张卡给每户，出门得划卡登记。我很焦急，求师父加持。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心，就帮我进出自由。我天天出去带上平安符和真相资料，没有真相币就自己写，大概每天写200张出去花。有一天我来到一家小超市，见一位中年妇女在上班，我就跟她打招呼，我说，你好，大家都被这瘟疫吓住了，不敢出门，你还不怕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他说，有什么办法呢？在家也是等死，还不如出来做点事。我说，妹妹你别怕，今天我们见面是缘分，你是个善良人，姐告诉你一个救命良方很灵，你信吗？他问，什么良方？我接着跟他讲真相，给他看资料，并告诉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从心里退出加入过的无神论组织党团队，大法师父就保佑你平安，瘟神不敢靠近你。她高兴地退出了团队，还要求给她丈夫儿子做三退，要了几个平安符。我为她能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而高兴。弟子何时谢谢师父。没过几天，与小组同修联系，大家都明白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时间紧，救人急，我们小组轮流出去，和往常一样，由同修开车到边远山区救人，一有机会就去。我们一行五人不分昼夜，去百里外乡村、街道、小区，分两组把资料装好发给众生，同时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看到他保平安，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众生得救。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有喜悦，有惊险。晚上七点出发，十二点左右回来，住在同修家。有一天下午，我们五人来到一个山村，准备进村，分两组，公路东西两边各去一组，每个路口都有戴红袖套的执勤人员把守，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给人一种紧张感。我们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这时看到一个妇女没遇到阻拦就进了村，我们看机会来了，我和同修姐紧跟着进去了。我们来到村里，见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没见人就把资料放在村民家。我们坐了一个山头，转了大半圈来到另一处。我们戴着口罩从一家路过，见一年轻男子很有气质，怕他不接受就没跟他讲真相。他家对面有条鸡根道，我们往前走，见他正打电话大声说，有两个陌生人过来了。为了安全，我俩把剩下的资料藏起来了，放了一些在明处。我发上一念，这些都是救人的法器，让善良人看见，拿去明白真相得救。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看见新修的大公路上有四五个执勤的，有一人正打电话，手指着我们这个方向说着什么。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必经之路新公路上，离那几个执勤人较远一点的十字路口。这时一个戴红袖套的人拿着手机向我们走来，我没有一点怕心，笑着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大哥好，辛苦了，大家都戴口罩了，这瘟疫太吓人了，你在这里守着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哦。他哎了一声，什么都没说，转身向另一转弯处走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发现路走错了，迷路了，在这转了一个多小时，心里又怕又急，天快黑了，执勤人员已下班了。这时看见一个人就过去问路，原来我们走反了，一下明白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啊，如果当时原路返回就会有危险。我俩激动得泪眼汪汪，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俩顺利回到停车处，同修们都很着急，见到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那天回到家已经很晚了。通过这次写稿，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今后要在学法、背法、修心性上下功夫，使自己真正融于法中。最后引用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中的话勉励自己。师父说，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长的善心是最重要的》，我在女儿高三家长会上的发言，作者金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1日。那天我参加上高三的女儿的家长会，家长和老师让我发言，我就讲述自己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用修炼大法后对事物的理解和对待方式和女儿的相处过程。下面是我在家长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老师及各位家长大家好，既然老师想让我说几句，那我就挑有用的事说说，不耽误大家的时间。第一，相信孩子可以独立摸索渐渐成功。小旭在学习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没有上过课外补习班，这源于他的独立性和比较自律。他在读小学一年级时，我就把学习交给他自己，没有查看过他的作业，没有帮他听写过字词，甚至老师要求的家长签字我也从来没有签过，这当然是跟老师协商过的。他在一年级入学考试时成绩很不好，从一到二十读下来都困难，而别的孩子已经数到了一百，所以差点没有被小学录取。开学后的成绩可想而知，远远落在其他学生之后。班主任几次为难地找我，希望我管管，我说没事儿，您放心，他能跟上的，过一段时间看。因为别的孩子几乎在学前班把一年级的课程都学完了，当然掌握起来快，但小旭是刚开始摸索学习，他需要个过程。我认为其他同学只是提前学了本该一年级学的课程，逐渐就显示不出优势了，而小旭独立学习的感觉却在一年级老师的授课中形成出来，而这种独立摸索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比分数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生命的路，尤其孩子的路，有他自己的轨迹，要他自己走。小旭能独立摸索渐渐成功是受益终生的，我不能越俎代庖，我应该把人之初学的体验留给他自己。他真的成功了，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稳健地追了上来，这种独立性为他中学的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发自内心地欣赏孩子。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属于发自内心地欣赏孩子的家长，与母亲无私的爱是一样的，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可以焕发无穷的力量。举个具体例子，我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要读初一了，学习怎么样呢？用他爷爷的话说，手机上收到英语老师很多短信都没法回了，也就是说成绩很不好，因而被分到全区最差的学校。孩子的爷爷家里条件很好，属于部队师级干部，但坚决要求把孩子送到郊区我的身边来，克服重重困难送来了，孩子简直变成了问题少年，祖辈的溺爱以及不当的生活教育使他非常挑剔。从中学第一次家长会回来，我满是爱心地告诉他，你在学校能考第一名的。他由一贯冷漠的神情转变为吃惊，问我为什么。我信心满满地说，一定的，我看到那些家长了呀，就知道你一定能考第一的。他的眼睛变得亮晶晶的，又问为什么啊。我去了你的学校啊，到了你的教室，看到了你同学的家长啊。终于或者至此，他内心的动力被启动了，他由原来的不耐烦变得极为纯真地问我为什么。这种信心灌注到一个对学习充满失望的孩子身上，很快就焕发出神奇的力量。他一步一个台阶，第一学期就考到了全校第一名。而我没有辅导过他功课， 一次也没有。我知道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表现出的内心的善和正面思维。当然，当今科学家也有研究。日本学者研究过水结晶，对水表达爱和对水表达恨，结晶会变得漂亮或丑陋。这也是教育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叫赏识教育，大家可以查一查。总之，家长能做到善意的欣赏孩子，就达到了所期望的效果。第三，培养孩子涵养深厚的德行。有个词叫厚德载物，具备了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万物，才能承载各方面的摩擦矛盾，才能承载起落失意或者变故，才能抵制手机玩乐的诱惑或者人与人关系的干扰，自律自知的学习，而不至于情绪忽高忽低。经常听到很多老师家长说，不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什么事，为的是不影响他的学习。我就想，这点事儿都经受不住，将来大了能干点什么呀？再说，没有那个素质，眼下的学习也没有保障呀。作为一个人，要有责任心，有担当，对家人、对老师、对同学要有担当和责任心。所以很多事情会让他去面对，包括我被非法劳教的经历，我都告诉他说，正是那段经历让我们干干净净地活着，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里面的预警、逼迫、写悔过之类的文字，说是为了让我早点回家看孩子。我说不能写，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不给孩子增添污点。既然孩子承受了，就承受到底，干干净净地回去见面。这种态度帮助孩子形成乐观、坚韧、豁达的品性，因此面对家庭经受的大小压力，小旭他始终比较大气，处之泰然，能担当，哪怕承担一些压力也要作证了。从他身上体现出少有的为大人承担的开阔心胸，没有怨，这点让我钦佩。我按照自己信仰的真善忍告诉他，待人以真，与人为善，遇到矛盾要忍让、宽容、不争，遇事先替别人着想，先考虑别人。他喜欢这种教导，而不是自私自利，在对待同学上愿意为他们解题，有颗包容心，不计较别人的过失，学会倾听同学的烦恼。第四，和孩子一起感恩老师，喜爱同学。对孩子的每位老师我都非常感恩，一方面能发现一中有许多优秀老师，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实力，另一方面体会到老师们的敬业，很谦逊有礼。像很多孩子一样，小旭放学回家来也会讲起学校的事儿，经常说起老师付出的点点滴滴。每到这个时候，作为母亲，我总是满怀感恩，忙不迭地说，我们这么好福气啊，老师真的太好了，拿什么感谢老师的这番心意啊。每当这个时候，也是孩子最高兴的时候，他会一下子变得健谈，心花怒放，从这个屋到那个屋，跟在我的身后，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说起老师们做的一切。其中有对老师们的牵挂和责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当说到他的同学，我传达的都是对他同学的真切喜爱之情，从来不说不好的话，也会就一些事情进行理性分析，但从不教给孩子世故圆滑。我希望小旭是一个高尚的人。小旭和我曾经在一个画室碰到一个女孩，女孩说班里的同学如何如何不好，老师怎么怎么样，并向小旭求证。小旭回答说，没有啊，我班里的同学都挺好的。我说，孩子，你应该用善心去想他们。那个女孩犹豫地说，可是我妈妈总是让我防着别人，说我交往的人都有问题。 我就想，这样的家庭教育必然会引火烧身。孩子的待人接物方式最终会返还到家庭父母身上，与同学老师不和睦，最终与父母的关系也不会好，家里的是非就会多。总之，孩子在这所学校，在这个班很有归属感，而家长的认同给孩子灌注了积极的动力。我发现在小旭那里，肯定他的老师同学有多么的重要。最后高三已经开始了，孩子的学习到了最紧张的时候。我认为这一年最好的给予不是过多讲求营养，而是精神上的赠予，多去肯定孩子，不要插手过多，多去肯定，多去关注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就是在给孩子灌注积极的能量，让孩子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学习，家长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祝愿所有老师辛勤的工作能开出硕果，所有的孩子取得好成绩，所有的家长心想事成。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项目中修心性的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8年，我姨妈推荐我体弱多病的妈妈修炼法轮大法。起初妈妈觉得我年龄小，不想带我去学法小组。我感受到他们有好事把我落下了，哭着闹着要学。于是在妈妈去小组学法的第二天，我也得法了。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过得真是太幸福了，好几次在梦中笑醒。1999年720后，母亲多次遭到迫害，原本沐浴在大法中幸福和睦的家庭，最终被迫害的家破人亡。由于家庭变故，我也不得不在高二的时候放弃学业，到社会这个大染缸中打工维持生活。渐渐的，我也很少学法了，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就是精进不起来。在国内，我经常求师父，希望师父给我一个补课的机会，我想重新修炼。2018年初，我来到墨尔本，好不容易在2019年联系上同修，回到大法弟子集体修炼环境中来。幸运的是，我一直和精进的中年同修们做室友，他们经常带着我学法练功，去真相点督促我精进。第一部分，突破观念，开口讲真相，劝三退。由于在国内，中共邪党故意造谣抹黑，煽动仇恨，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歧视大法修炼者，再加上我长时间不学法，性格又孤僻内向，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就是讲不出来。每次鼓足勇气讲真相，都把自己憋得很难受，真相没讲成还反被人嘲讽。逐渐我给自己贴上不会讲真相的标签。去年听到青年同修利用各种环境证实法讲真相的交流后，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突破这个观念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功中，从法中体现出来。练功过程当中，不同层次会出现不同的状态。随着学法被法，师父给予我正念， 我发自内心的想讲真相。于是我请同修带着我拨打真相电话，当时同修有很多四川电话号，当我拨通第一通电话，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我在心里默默请师父加持，当我说出第一句“喂，您好”的时候，有三阵像电流一样的能量从头顶灌进身体。那时用的讲稿都是我自己写的，虽然不断在修改，内容还是不系统不连贯。我大概打了五六百通电话，虽然劝退率不高，但是锻炼了讲真相的语气语速。在墨尔本封城的阶段，我在 RTC 平台参加培训，系统学习讲真相。那段日子几乎每天上平台拨打电话，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我终于突破了认为自己不会讲真相的观念，用拨打真相电话的方式让有缘人常念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周末我经常去墨尔本的唐人街发真相资料，以往碰到过路的中国人，我都会请一位讲真相很有经验的同修帮助劝三退，渐渐形成了依赖心。最近同修有事不能来了，我意识到自己也要去这个怕自己讲不好的执着心了，所以我现在也在唐人街面对面讲真相。有一次我给一位来澳洲30多年的男士讲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当时他的脸灰秃秃的，很没精神，但他人很善良，再三向我道谢，说大家在这里坚持发资料辛苦了。大概一个月后，我在眼镜店门口偶遇他，他喊我，诶，练法轮功的。我很诧异地看着他，心想这是谁呀？他笑着问我，你不认识我啦？我一下想起来了，笑着说，您精神了，变帅了，所以认不出来了。他听后更开心了。过去受无神论的影响，我有个错误的观念，总觉得福报是未来大淘汰时三退的众生才能得到的，对一些含含糊糊答应三退的人心里总是没底，不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得救。看到这位先生的转变，我更坚信大法弟子讲真相真的是在救众生了。第二部分，在项目中修心性。2019年10月，一位中年同修跟我说，他做音频的剪辑，但是他做的有些吃力，希望我可以加入。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收尾的工作，默默付出，剪好了听众会觉得都是主持人的功劳，剪不好就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再加上我在国内修炼不精进，颈椎特别不好，熬夜加上长时间在电脑前就坐，肯定会让我头痛欲裂的。但是想到同修的难处，我还是决定放下自私的念头，做了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新闻节目的剪辑。出发点虽然是想帮同修的忙，为他分担一些工作，但是做着做着就意识到，这其实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从中也暴露出自己很多的人心，比如不愿意被人冤枉啊，想听表扬啊，如果同修音频录得不好会抱怨啊等等。特别是去年十月份，我心想自己都剪辑一年了，应该很熟练了。那阵子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打真相电话上，在直播室值班播打，主持同修经常会优先帮我开嘴播放我打真相电话。由于学法不深，面对同修的夸奖，我也开始飘飘然了，很多年没突破的讲真相的难题解决了，又生出欢喜心了，嘴里虽然说着谦虚的话，现实心已经暴露出来了。我变得心浮气躁，不能静下心来剪辑，剪辑时就想着速战速决，即使检查也是边看手机边听，思想经常溜号，那剪出来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时简直让执着心冲昏了头脑，依然觉得自己剪的节目很完美。有一天主持人同修给我发来消息，我一看他的长篇大论就不高兴了，大意是说我没有修炼如初的状态了，以往大家对我剪的音频都很放心， 但是发现我这457剪得很不干净，还说常人公司剪辑出现错误会扣钱等等。我真是气呼呼的看完他的留言，心里还为自己鸣冤呢。有点小瑕疵至于这样吗？你知道我一天干多少事儿吗？我一天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为你们分担工作还总说我。我的名利心受到冲击，抱怨的坏思想一直在翻腾。当我学法读道，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心不正这三个字一下子打进我的脑子里，可是我救人风风火火的，哪个项目也没落下。封城时期每天坚持早上4:30起床学法背法，我都很少和家人视频联系，怎么还心不正呢？我开始查找自己，找到很多不足。首先我把剪辑工作混同于常人的工作了，认为自己有经验就掉以轻心了，认为自己行就不愿意花时间多检查两遍了。三件事是在做，但是做得很不用心，心里觉得打电话三退成功了，那救人多痛快。这音频剪辑得熬夜，有时候还和大法真相搭不上边儿，就感觉自己在花功夫剪一个没有听众的节目一样。其实就是自以为是的观念太多，好高骛远了。当我重新剪辑那几期节目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会剪成那个样子？我发正念，清除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我重新看主持人同修给我的留言，感觉他的语气很平和、很善。出现问题了，他首先找自己的不足，非常中肯坦诚地指出我的不足。我从心里感激他，并重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第三部分，信师信法，走过磨难。因为我过去的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每次下决心要好好修炼时，师父都慈悲加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的感受也非常明显。写起交流来总是我感觉怎么怎么样，我做梦怎么怎么样，总是凭着感觉而修。在我意识到自己执着心太多，做三件事心不正的时候，我的磨难也一关一关的来了。11月份墨尔本解封，我回到繁忙的工作中，练功时间不能保证了。同时我的拨打软件也出现故障，被封号，神殿账号被封锁，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声音，学习剪辑视频总是失败，经常熬好几宿，最后什么都剪不出来。修炼中的感受也没有了，给师父上香也看不出来师父的表情了，天幕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简直有种被开除的感觉。紧接着美国大选的事又牵动了我很多执着，后来我发正念都坐不住了，修炼状态越来越差，没有精进的动力了。我找出了自己很多不足，修炼不严肃，不对照法修，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总是显示自己，还有过度追求公平的妒忌心，强烈的怨恨心等等，但是还有个隐藏的执着没找到。在一次我们大族学法时，恰巧轮到我读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大家想我们师父有绝对的本事，正法中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要拯救这一切，被救者要不自愿是不算的，强制去做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强制的改变就等于是重新再造一个生命，再造是轻而易举，救度一个生命才是最难的，再造太容易了。我想到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2020年墨尔本大法弟子整点接力为神韵演出发正念，我以为我们努力形成整体正念正行，神韵就会演，结果因为疫情原因，神韵在墨尔本的演出取消了。 这一次我们又不间断发正念，结果又成这样似的了。我意识到所有的磨难都是因为我在信施信法上动摇造成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开示，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虽然没看大选新闻，可心里一直在期盼一个好的结果。当结果出来时，很多同修失落了，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又恢复到做好三件事上，而我把强烈的执着隐藏了。当自己期待的结果落空时，好像天塌了，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了，这就是修炼中的大漏啊。这次终于把隐藏的执着心找到了，很快我的修炼状态与环境都有了好的转变。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遇到磨难时，我会用正念对待解决了，而不是像过去遇到一点困难就认为这个事我可能不适合，也许我不能胜任，或许我不行等等这些消极的想法。最后，公路师尊《红银二》中的诗词坚定与同修共念：坚定，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笃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仇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